弟兄姐妹平安。我这个口罩拿下来可以吗？好，真的很高兴啊，可以在去年也有今年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上帝。我也很感谢主啊 ，CABC Thornley 能够在这个月在宣教的这个主题上。有一连串的这个敬拜跟听讲道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啊，你在这个月让我们从我们人的破碎开始，到今天我们想要思想，重新明白，我们也特别的想要看，在这个世界的混乱动荡中，怎样重新明白上帝你的福音。我们就把这个实践恭敬的交上给你，你的话直接的到我们心里面，让我们爱你更多，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更深，让我们更有属你的智慧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如果大家有印象，我跟我太太李凯燕传道在十年前在台湾的基层当中做宣教的工作，我有一个照片想要给大家看的。这个是在台湾的一个照片。大家知道台湾很多的庙宇，不同的庙宇有不同的装饰，而他们其中一个很有共通、很普遍都有在用的一个灯笼的装饰，上面写着八个字。有没有看得到是什么八个字呢？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其实我不知道这两组是哪一个是比较浅，不过这八个字就是常常出现。我们这样子看，就看得出台湾朋友他们在他们的庙宇拜他们的神明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呢？就是要平安，要安稳，安稳，安稳就好了。其实很正常啊。如果天气不稳，经济不稳，社会不稳，政治不稳，民心不稳，大家都会很苦，会很惨。有秩序是好的。如果我们做人做到失控是不行的。我今天介绍一位台湾的朋友，他是我们在台湾教会的实习传道。他是传道对不对？他是基督徒，不过他会说他的人生曾经很失控。他小时候没有人引导他，就染上了毒瘾。他也是一个很努力的人，所以呢，他会在出社会的时候努力的想要压着他这个毒瘾，继续的努力工作，去结婚了，也生了孩子。不过他做生意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找一些方法来逃避压力，或者是平静一下压力。他呢就再一次的吸毒，结果 他的妻子跟他离婚了，他的儿子走了，跟着妈妈走了，他的事业也没有了。他的有一年过年，他说他一个人在家喝酒烂赌，就开始看到有幻觉，然后就嗡那放火，把他的家都烧掉了。哦，好在有那个消防人员救了他，也送了他去精神病院。他的人生那时候啊，完全的失控。我相信大家的人生都不至于那么的失控。不过，从2020年开始，全世界被这个新冠肺炎这个病毒影响，也真的可以遇到或者是感到一些些的混乱、失控的情况。或者是，就算是这个病毒之前，国与国之间不也是有战火的消息、战火的发生吗？或者是，不论是东西国家，大家人民都会说，经济不好，经济的分布不平均。我们看很多这些的新闻消息，我们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其实有蛮多的动荡混乱呢？今天的题目就是在我们在动荡混乱中怎样重新明白福音。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做，怎样在这个充满着动荡混乱的世界里面来换个角度来看，重新来明白上帝，明白我们自己，明白他的救恩。首先我们在这个诗篇29篇第一第二节，我们首先看到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中，我们都要看到荣耀的上帝，上帝的荣耀。有没有留意到第一第二节荣耀这个字已经出现了三次，在后面诗篇的后面还会再出现一次。神的子民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的荣耀归给他，要敬拜神圣荣耀的耶和华。我们看到荣耀这个字，上帝的荣耀，不知道你会怎么理解呢？如果有一个不信我们基督教的朋友，就问你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你怎么来跟他解释呢？我给大家五个图像给大家参考一下。第一个，譬如在台湾，如果学校有学生在一些比赛中，校际比赛了，拿奖，学校呢就会印大大的海报挂在门口，写着哇，这一对学生还有他们的名字是我们学校的荣耀，是我们社区的荣耀。然后大家有经过就会说，哦，我们学校哇，排第一哦，不错哦，好厉害哦。同样他们的成就成了让我们觉得有荣耀， 荣耀是有成就的，是很厉害的。这个是第一个 图像。第二个图像啊，如果我们去看烟火啊，然后烟火越放越大，大家就会说哇好漂亮哦。同样的，荣耀也是美丽的，让我们哇一瞬的啊，是很厉害的，是很美丽的。第三啊，大家如果有机会拿过一个真的金、纯的金做的金币或者是金砖啊，不知道你会不会有感觉到那个金会有一个重量，对不对？人会说哦，这个是真的，有重量哦，有价值的。所以第三，同样的，荣耀也是有重量、有价值的。第四，如果我们天气比较好一点，再出去走走，我们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或者是一层一层的高山，或者是天上的月亮，哇，好圆啊，好亮哦，好清楚哦。我们会一方面觉得自己有点渺小，一方面会看到这个大自然，说哇，这个景象很宏伟，很伟大哦。同样，荣耀也是伟大的。最后一个，当一个朋友本来是吸毒的，他毫无盼望的时候，他能够悔改，能够得救，我们就会说哇真好。同样，荣耀也是美好的。所以我们把厉害、漂亮、价值、伟大、美好这一些我们看得见的图像加起来，再乘一个无限那么多，我们就开始想象得到、看得到上帝的荣耀。在圣经一开始就说，上帝他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是充满荣耀的，他跟人沟通的时候是显出他的荣耀，他带领他的子民离开埃及的时候有荣耀的，他充满圣殿的时候有荣耀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些日常的事物觉得很厉害、很漂亮、很有价值、很伟大、很美好的时候，就是一些机会让我们品尝到上帝的荣耀。于是我们回到诗篇一二节，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啊，你们要将荣耀归给耶和华。这里我们要了解，我们说要把荣耀给上帝，是不是上帝他不够荣耀呢？我们不加给他，他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呢？不是。上帝说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是说当我们人看到上帝的荣耀、圣洁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的一个反应 就是想要将荣耀归给他，就说对呀、你是荣耀，我们承认，我们这样子归荣耀给上帝。原来我们人看到荣耀的一个自然反应就是这样子敬拜。那你会问，会不会有些人会有一些成就就很厉害，就不会把荣耀归给上帝呢？他们可能看到烟火的繁华，或者是环境的价值，或者是伟大的大自然，或者是他们听到一些浪子回头的好人好事，他们看到了也会忘记把荣耀归给上帝呢？当然会啊，这个就是偶像崇拜。很可惜，包括台湾，包括世界很多地方，你也会说包括澳洲，当我们属神的子民不去宣告上帝的荣耀，这些朋友自然而然的可能会继续把荣耀归给偶像，敬拜偶像。所以诗篇二十九篇提醒我们的第一点，无论任何情况，我们都要看到荣耀的上帝。我们继续在风调雨顺的时候也好，在世界动荡时候也好，我们都不要忘记他。当我们孩子要考试了，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继续以圣洁来敬拜他。以圣洁敬拜上帝的人不会想要继续去吸毒，想要把圣洁敬拜他的人不会长期故意的继续经营在不良的习惯里面，也不会安于一个跟上帝不冷不热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看一下后来的一些这诗篇二十九篇的一些经文，我们会再看到一些例子，怎么样才算是把荣耀归给上帝呢？我们会看到第二个段落，诗篇二十九篇，我们看到第二点，我们要重新以神的角度来看世界的动荡。因为你在第三节到第九节你会看到，当大自然被冲击了，我们可能觉得很失控，而冲击这个大环境的往往就是上帝他自己。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声音在这一些这个部分每一节除了第六节都有出现，而且他所冲击的包括在众水上，荣耀的神打雷，他打雷在大水之上，都是一些大自然的环境。还有他的声音震破香柏树，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使火焰分叉。第八节，震动旷野，耶和华震动加底士的旷野。第九节，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林也脱落尽光。都是一些大自然的形容，也都是说是上帝的声音冲击着。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你面前的不是 平静的大海，而是大浪一直卷到你的面前。幻想一下，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看到的不是庄严的高山，而是地震，或者是你满面感受到的不是现在潮湿天气，而是哇满面干燥，为什么呢？哦，原来一大片一大片的山都有火灾了。你身体感受到，你眼睛看到这些图像，你会心里面有什么反应呢？可能我们会害怕，如果你真的有面对过，你会害怕到身体也在抖。为什么？因为我们生命有危险，也是因为我们本来觉得啊，都很有条理的生活环境，突然间变得太快，变得失去控制了。本来我们这一代很幸福，我们这一代的确很幸福，很少遇到这么失控的情况。当然这一两年我们都多少体会到，因为病毒或者是控制病毒的关系，我们本来一些计划都可能失去了我们的自主，我们自己不能够计划一切，我们不能够啊，不一定能够在室内来聚会，我们不一定能够带孩子上课，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很挂念海外的亲友，不过到现在还不能够按照我们的计划跟亲人重聚，或者是有一些人怕买不到日用品，他们也怕、哦、现在这个样子、哦、会不会经济恶性的通货膨胀、哦、一切都不一定，一切都好像失了控制。所以在混乱动荡中，我们真的会重新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我们再看在诗篇这个第二个部分，二十九篇第二个部分，上帝他所冲击的是跨越社会的地理领域。我们看第六节，它有一个地方的名字出现，西连。然后在第八节，加底斯。西连就是在以色列的以北北部的，加底斯呢就是以色列以南的平原。西连是北部很多高山，刚刚、有一个宣教的经文提到黑门山，就是在西连那边。然后加底斯呢就是以南，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流浪在旷野流浪四十年那个地方，以南从北到南都逃不过上帝的冲击。社会的动荡，大环境的混乱，会影响不同领域的不同地理环境的，整个社会受影响的时候，一定会影响我们属神的人的。当然啊，因为第一我们基督徒本来就是住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一部分嘛。不过第二也是因为在社会动荡中，往往啊我们基督徒就是会被针对的一些对象。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会呢？我们看一下历史。 如果你听到日本江户时代，你会想到什么？会不会想到好吃的寿司？十七世纪，日本江户时代，那时候执政的德川家康，他不想要看到基督教在日本发展，下令赶走宣教士，处死基督徒。听到法国大革命，你会不会想到那个音乐剧那个孤星泪的豪情？其实在十八世纪发生这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革命军想要铲除所有跟帝皇传统有关联的事物，于是他们处死神职人员，拆教堂。听到马达加斯加，会不会想到一些很可爱珍贵的野生动物呢？在十九世纪，马达加斯加的女王，她本来是容许基督徒教会活动的，不过后来太多她的体制里面，政府里面的人信主了，她就怕了，于是180度的改变，要压制教会，充公基督徒的物业，而且他用迷信审判的方式，他要逼说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吃一些有毒的果实，你吃了，你死了，毒被毒死了，他就会说啊，你就是有罪，所以就被毒死了。这样子，到现在，美国、英国、澳洲不也是一步一步的限制基督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吗？在社会动荡中，基督徒往往是被针对的那个对象。历史中是这样，我们还没有看到，其实都有的。面对着社会动荡，我们不会觉得好的，这么乱是不好的，我们会害怕，我们会觉得太乱了，太失控了。我们这样子看历史，已经有一些些这个感觉，看外面的社会也一些些这个感觉，更何况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亲身的被这些动乱影响，打乱了我们的计划，我们会觉得有一些麻烦，或者是有一些愤怒。明明事情好好的，为什么会搞到一团糟呢？上帝他在搞什么？我们重新来看，再回到诗篇29篇这个第二个部分，第5节跟第6节，也是提到一些的地方，不过它地方背后有一些意思的。大家知不知道，在那个地区，巴勒斯坦的地区，最高的山是什么山呢？就是在西连的黑门山。那在那个地区长的最名贵的树，最适合代表君王，用来为君王的王宫来做建筑的是什么树呢？没错，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上帝所冲击的包括这个香柏树， 包括人的荣耀。最尊贵的树，上帝也会震碎、击破。我们人自己觉得厉害、漂亮、有价值、伟大、美好的事，都逃不过上帝的冲击。在这些情况，在动荡的混乱中，我们会重新看到到底我们看重的是什么。可能我们也没有理解那么多，我们首先就是要问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冲击震碎那么多不一定是那么坏的事情，甚至是美好尊贵的事情呢？有两个线索让我们理解的。第一，在第九节，上帝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凡在他殿中的都述说他的荣耀。还有一个线索，为什么上帝要冲击那是那么美好的东西呢？这个线索是在整个诗篇二十九篇里面有一个字是没有出现的。你如果手上有圣经，或者是你的手机有圣经，整个诗篇二十九篇没有一个字，当然哇，有千千万万个字，很多字都不在里面，对不对？不过很多诗篇都有的一个字，这个诗篇没有。你我这个我字在这个诗篇二十九篇是没有出现的。这个诗篇二十九篇从头到尾都是要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如果我们以自己的尊贵、荣耀、自己的计划为中心，以自己为人生的主角，以自己的荣耀为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当我们觉得上帝破坏了我们的计划，我们当然会有愤怒，当然会有震动。但如果诗篇二十九篇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这个诗篇的主角，如果我们自己的计划根本就不是我们人生的主线，我们会怎么看人生？这个是我听到关于有宣教这个概念，就是十多年前有牧师讲宣教，讲哇呼召，有谁愿意放下自己参与宣教的工作？我会问这个问题啊。我本来有计划好一些自己的事业怎么走的，或者是我那些所有人生胜利组想要做的一个一个的一层一层的关卡，我想要有按着时间去冲的。哎，如果我回应这个宣教圣经的呼召，我全身投入宣教，我的整盆计划会不会被搞乱呢？牺牲会不会太大了？我要重新明白我的计划会不会其实不是我人生的主线。在我们这个 COVID 弄到全世界的人手忙脚乱，我们都不能按着我们的计划做事，又或者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经历刚刚我提到的经历，不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都会遇到一些可能觉得混乱失控的情况。 有时候那个混乱失控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动荡，我们心里面的情绪。我们有时候觉得悲伤、孤单、愤怒的情绪，好像火山爆发一样，我们觉得很失控，我们控制不了。或者是一些强烈的情绪的来源呢、可能是出于来自我们本来觉得最安全的圈子里面，家里面也好，或者是教会啊，我们来教会，我们都会对教会的人要求比较高。当然有趣的是，我们去教会啊，对其他人的要求比较高，对去教会的我自己，我们自己要求不一定那么高，没关系啊。去教会对人有一个要求期望是对的，是明白的。不过如果有时候记起你心里面混乱情绪的来源是在这里发生，是宣教士或者是教会领袖，哇，你听到那个话，你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混乱，好像哇，一个雷一个雷这样子啊，冲击着你。又或者我们有时候我们一些瘾头，心里面的瘾也好像洪水一样冲过来，我们控制不到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心，我们控制不到自己的行为，那么混乱我们会遇到。这些混乱都不是好事，我们基督徒不能追求混乱。同时间我也要说，有时候就算我们觉得啊，人平平安安安稳就好，如果人一直的平平安安就安安稳稳，不需要面对任何的混乱，而这些这个人又觉得一切都没问题，自己没有问题，他觉得自满，觉得不需要上帝，那这样子又是不是健康呢？不是啊。我能够讲，不论是有上瘾的问题的人，或者是家庭有问题的人，就算他头脑知道有问题，他很难下决心去改变的。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朋友？他知道有问题，不过他很难下决心，除非他面对那个打击，他跌到人生最低谷，才能够以行动来改过。上帝是荣耀，他的声音震动世界，好像烟火一样。如果我们去看烟火，跟观众有一个安全的距离就还好。如果有一天你看烟火，它那个烟火在你前面噗这样子喷上来，你就会吓死了，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一定要退后一步看，我们有时候太近了，听太多新闻我们看不清楚，一定要退后一步，我们用神的角度来看世界的动荡。我们看到诗篇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上帝他坐着为王。我们在动荡混乱中重新看到上帝是拯救我们的上帝，看到福音的大能。他坐着为王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上帝他不会手忙脚乱，上帝不会觉得失控，他不是追求混乱的，他是把秩序带进这个世界里面的。我们从他的角度看世界，从他的角度来看历史，是宣教的历史。这个是在中国1850年前后有鸦片战争的发生， 到了1900年，中国面临被英法德俄日占领，国家在经济上、社会上非常的动乱，长期的不满就形成了义和团。在1900年6月14号，义和团在山西省大同府出现，那里出现着住着我们机构 OMF 的一些宣教士，还有他们的孩子、夫妻。6月24号，义和团进了他们的那个区域，他们就逃到那时候那边的官府那边去。在那里，他们得到了长官很善意的接待，然后被送回家，而且不单只把宣教士送回家，长官也派了50名士兵来做守卫。当然，守卫不能这么多人守那么久吧，所以呢，就慢慢的撤离。到了7月12日，就剩下2个守卫。那天晚上，又有一群人冲进他们的家，这一次，整个房子被包围，没有人逃得出去。那几个月以来，总共有188名宣教士殉道，更多的是几千名中国的基督徒殉道。整个运动结束后，宣教同工回到这个地方，经过祷告，就跟官方来协谈善后的事宜。他们有2次的谈判，第一轮是先谈中国人、华人、基督徒他们的赔偿还有抚恤。那外务部的官员他们按照他们讨价还价的一些外交的习惯，就要求宣教同工把本来提出的金额数目减少个30%。那宣教同工就认为，如果是接受了这个减免抚恤金的要求，那会不会是等于默认本来所报的这些金额含有水分呢？会不会是默认说提供这些数据的中国基督徒续报这个损失呢？所以呢，宣教同工就要求不行，要全额的赔偿这个受害的人民。哦，然后第一轮完了，第二轮的谈判就是关于宣教同工、宣教机构他们的赔偿。那官员们觉得，哇，如果这些洋教士他们连中国信徒的赔偿都不松口的话，那对于洋教堂、洋牧师的赔偿不是更狮子大开口了？没想到宣教同工他在提供了他们的损失明细后，同时的宣报拒绝而且放弃任何的赔偿。怎么会这样？后来宣教同工在太原那个地方重建的时候，有一个墙竖了一个牌匾，上面写着，虽然我们可以按照要求全额的赔偿，但我们选择不这么做，这样子是为了将耶稣的教导显明出来、实践出来，表明我们宣教士愿意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放下我们个人的利益权利。就是这个态度让中国的地方的人民也好、长官也好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个长官反而自愿的给中国基督徒更多的赔偿救济金。这一切做法都跟那时候的大国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的人民，更多人成为基督徒。这个才是在上帝眼中重要的历史。在动荡中， 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洪水泛滥之时，上帝是坐着为王，这个是他宣教的历史。1949年，中国的政权交替，宣教机构就命令所有宣教士离开，没有宣教士在里面了。不过在之后的30-40年，在外界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教会竟然不断的成长，从100万基督徒到3800万基督徒，那时候的数字呢？环境越是恶劣，基督徒的代价越大。不过同时间把圣洁归给上帝的时候，就更多人被上帝的荣耀吸引。上帝他是王，他是坐着为王，不过他不是单单的坐着，他不是单单的坐着，他来到这个混乱的世界，他赐力量平安给他的人民，他是有代价的去赐力量，他是有代价的去赐平安。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他下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他坐的不是宝座，他是在一个很不是很安稳的旅馆，他在很混乱的动物当中，他不是坐在香柏树雕刻的宝座上，他是在普通的马槽里。我们看到他平静风浪，知道他绝对不是普通人。他在我们马太福音21章看到民众在混乱的时候，他们民众很欢迎耶稣，耶稣则骑着驴，然后是应验先知的话，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了。跟一般人的期望不同，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并没有起义革命，也没有立刻的让国泰民安，他反而是在沉默的当中，他记起了名分，他受了审判，受死刑收场，他死后复活，而且很清楚地说，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世界还是有动荡，但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我们还是能够跟从他的吩咐，教导他的命令给人遵守。耶稣就说，这样子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且我们知道在世界的末了，耶稣他会再来，这一次他坐着的不是驴，是马，他按着公义审判作战，用剑击打列国，用铁杖治理他们，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就是我们在世界动荡中跟从的一个王，这个就是福音。所以我们如何换个角度看世界动荡呢？第一，神的子民要看到荣耀的上帝，荣耀的上帝。第二，我们用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一切的动荡，看我们自己，看历史。第三，我们在混乱动荡中继续的以圣洁敬拜上帝，以他为王，上帝的福音一定会被彰显。我们一起祷告。上帝啊，我们愿意今天还有这个礼拜把荣耀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